北京再现反习标语，勇士效应扩大，中共网络审查欲盖弥彰。爆料习近平亲自同拜登要这个人，舆论震惊，韩外交惨案，文在寅要负责。马斯克改口说将继续资助乌克兰星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北京市海淀区四通桥日前出现反习标语，目前一事件的效应再扩大。15号又爆出北京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南次内亦出现了类似标语，同时全世界的海外华人圈为了支持这位勇士，自发发起了多项活动。网友在推特曝光的现场照片显示，中国电影资料馆南次内被写上巨大的反独裁、反核酸等字样，亦有比照四通桥标语的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等。另外还有传单写到要食饭、要自由、反独裁、救中国，指出如今威胁人民的不是外敌而是内贼，问题就出现在独裁专制政权上，呼吁展开新护国运动，争取普选，选票入面出政权，一人一票选主席。目前并不清楚是否有人因此被捕。反习横额事件发生后，中共为防止发生类似事件，在北京的每座人行天桥上都设置看桥员。有网友嘲讽说，这次中共是不是要派看厕所员？反习标语事件虽然在中国境内被禁声，但在海外华人圈却激起回响，有不少海外网友盛赞抗议者的巨大勇气，但同时亦对他的安危表示强烈担忧，希望不要出现最坏的情况。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为了支持这位勇士，自发发起了一项运动，他们将这位勇士打出的标语打印并张贴到学校里面，然后拍照上传网络。一位参与这一运动的网友写了这句说话，不应该令一个人的勇气没有回声。海外民运人士周峰所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他们13号在 Twitter Space 召集了一场会议，讨论如何声援这位四通桥抗议人士，与会者达到600多人，其中有很多是在海外的年轻人。他说这个是目前少有的，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年龄的人都有感召力的勇士行动。另外还有华人组织和民运人士号召16号中共20大召开当日去中共领事馆抗议。中共20大在北京召开前夕，竟然爆发四通桥勇士抗议事件，令中共严阵以待。同时网络言论审查亦达到4年来巅峰，有评论说要将中文灭干净了。现在北京传出购买由7和1米以上布料需要实名出示身份证，显示油漆、布料同菜刀一样危险。四通桥抗议标语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审查系统快速反应屏蔽了相关内容，而之后审查规模快速扩大，敏感词匹配范围更加模糊。目前微博已将桥、北京、勇敢设置为禁手词，只有机构和媒体账号发言可见，敏感度极高。同时歌手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摇滚歌曲《四通桥》都被紧急下架，甚至中国短片平台 Bilibili 的一键3连功能因为担心被视为影射习近平第三任期而被移除，日本悬疑动漫《死亡笔记本》亦被移除，网民猜测可能是要防止不满的用户或要在《死亡笔记本》上写下习的名字。美国网站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刘力鹏向美国之音表示，敏感词已经越来越宽泛，到了要将中文灭干净的地步了，到了穷尽很多暗喻的变态地步。不过过度的审查亦会带来当局不希望看到的副作用，就是越来越多的网民会意识到审查的存在，因此产生好奇心，并试图了解审查的对象以及原因。 刘立鹏话，喺过去平台会考虑如何喺审查与呢一种副作用之间取得平衡，唔产生欲盖弥彰嘅效应。但二十大在即，嚟自当局嘅压力令佢哋无心顾及呢啲，只系想确保唔会因失误而受惩罚。他指出，中国上次出现类似规模的网络维稳大动作是2018年，当时习近平主导修宪，删除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规定。二十大前，中共大内宣声称孟晚舟获释归功于集要拜登放人，官媒报孟晚舟获释内情被指为二十大作宣传。10月16日，中共将召开二十大，为配合习近平连任，官媒推出一系列节目。中共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在一档党课节目中披露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获释的内情，提到习近平插手孟案，要美国总统拜登放人。2021年7月，谢峰同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在天津举行会谈。会谈中，中方向美方提出了两份清单。谢峰介绍两份清单包括中方敦促美方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等。谢峰称，在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中，第一项就是要求释放孟晚舟。他说，2021年加拿大法院即将对孟晚舟案作出判决时，习近平再次就孟晚舟事件向美国总统拜登做工作，孟晚舟最终获释回国。2018年12月，加拿大应美国当局的要求逮捕了孟晚舟。美国司法部指控孟晚舟在华为与伊朗有关的业务方面向汇丰银行提供了具有误导性的信息，违反了美国制裁伊朗的规定，要引导他到美国受审。孟晚舟被捕后，中共接连找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商人斯帕佛等人。而在孟晚舟获释几个钟头之后，康明凯和斯帕佛获释，坐实了国际社会对中共人质外交的指控。当时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说，孟晚舟获释是谢曼访华时与中共外长王毅会谈促成的，两人的会谈充满火药味，释放孟晚舟和两名加拿大公民是唯一的成果。2021年9月27日，白宫发言人沙奇在记者会上说，习近平在与拜登9月9日通话中提到了孟晚舟案，而拜登亦提到了两名加拿大人的案件。同一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亦在例行记者会上称，孟晚舟被捕后，习近平亲自关心中共外交部同驻美国和加拿大大使馆在各个阶层各种场合全力开展工作，要求撤销对孟晚舟的指控，尽快俾佢回国。而中共点解要动用举国之力将孟晚舟搞回国呢？大纪元专栏作家王克曾经分析话，因为孟晚舟深度介入咗华为嘅国际拓展业务，佢手中有好多嘅秘密。如果孟晚舟被引导到美国，佢知道嘅呢啲情况向美国披露嘅话，对中共系一个重大嘅打击。韩国近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嘅竞选中落选，呢一结果令韩国震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共设47个席位，每年改选约1/3席位，再按得票几多选出新成员。这一次共有8个亚太国家参选，得票数排名前四位的国家获得席位。孟加拉国以160票居首，马尔代夫、越南、吉尔吉斯斯坦随后，韩国以123票排名第五。韩国是2022年至2024年联合国常规预算分摊比例中排名世界第9的国家。今次的选举结果令韩国感到震惊。韩国媒体将这一次落选形容为外交惨案。在投票之前，韩国保守派就对韩国的连任提出了担忧。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朱浩英在脸书上写道，失败已经在预料之中。 他表示，文在寅政府执政时期，韩国从2019年开始就没有参加谴责北韩人权罪行的联合国决议案的共同提案。共同民主党利用国会多数席位通过了禁止越境散发反北韩传单的法案，破坏了言论自由。朝鲜日报10月14号的报道说，2019年至2022年4月，文在寅政府为了推进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和不刺激北韩，连续四年没有担任谴责北韩人权犯罪的北韩人权决议案共同提案国。此举被批评为是为了避免与北韩发生摩擦，实际上是对北韩人权问题保持沉默。2021年9月，韩国政府推进媒体禁声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罕见向韩国政府致信，警告可能因为言论自由受限而导致侵犯人权。2021年3月30号，韩国政府发布的禁止散发反朝传单法生效。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和朝鲜人权特别报告官等担忧该法令将限制人权运动家的表达自由，并致信要求韩国政府给予正式回应。此外，韩国政府在中共镇压香港民主运动、新疆人权等问题上都没有发表特别立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在乌克兰境内屠杀平民的问题上亦没有进行直接谴责。韩国东亚日报在10月14号发文表示，韩国政府应该彻底查明韩国这一次为什么会拿到这个结果的经过和过程，并分清责任所在。世界首富马斯克15号表示，他的 SpaceX 公司将继续资助在乌克兰的星链卫星网络，而马斯克在一日前说他可能不会继续资助这项计划。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之际，星链对乌克兰通讯至关重要。马斯克近期卷入了与乌克兰领导阶层的公开争论，这些领导人对他有争议的降低冲突提案感到愤怒，提案包括了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即使星链仍在蚀钱，其他公司拿到数十亿美元的纳税钱，我们只能够继续免费资助乌克兰政府。在14号一系列的推特贴文中，马斯克详细说明的这个行动的后勤工作，并表示这个令 SpaceX 每个月花费将近2000万美元，并说该公司无法无限期资助这项行动。同时，美国军方证实正在与 SpaceX 沟通这个关键网络服务的经费问题。马斯克14号表示， SpaceX 没有要求补偿过去支出的费用，但亦无法无限期资助现有的系统以及发送数千个终端机，这些终端机的数据使用量是普通家庭的100倍。星链卫星网络终端机自今年春天首次运抵乌克兰后，就一直是乌克兰军队重要通讯工具，使得乌军可以在手机及网络服务被毁的情况下进行战斗并保持联系。马斯克先前说，为维持对乌克兰的卫星服务，星链网络每个月开支将近2000万美元，日金已经花费8000万美元，他称这个是在度烧钱。另根据马斯克上个礼拜提供的最新资料， SpaceX 已经向乌克兰捐赠约25000个终端机。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